我讲的应许跟命令，神没有不带应许的命令，所以当神命令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呼召一定应许包含了三件事：第一，权柄；第二，恩赐；第三，就是同在。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基督说呢，天上地上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了，这是权柄。那如果你们传，你们做，我就与你们同在。意思说，如果你不做，就没有同在。所以今天你看教会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定律，凡是传福音的都特别感到神的同在。你看啊，教会有做差传工作，有派人出去传道，那个教会就特别感到主的同在，因为神到今天正在兑现他的应许。那如果我们没有传，我们只有听，只有受，没有思，那我们不但没有足够的福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经历神的同在。所以参与传道有份的教会一定常能感到神同在。那那些宣教士呢，他们去到偏疆，他们去到这个野林，深山野林荒岛去传道的，他们真正感到主的同在。就因为什么？神兑现他的应许。那关于恩赐呢，跟选召呢，两件事也是不能分开的。所以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上帝的恩赐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恩赐同选召，大家说，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神呼召你，神差遣你，他一定给你恩赐。那你怎么去发现恩赐？这就是你的责任，把神的恩赐把它发现出来，然后呢应用出来，操练，使我们更加成熟在神的工作上。啊，今天我要跟大家除了这一位要提到的，就是我们怎样传，我们传道怎样传，是把那永远的原有的以父同在的永远的生命，就是亲身经历过、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亲耳听过的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人。这样呢，我们就在照圣经所讲的，第一，不妙讲、不妙讲上帝的道，不随便、不错讲上帝的道。所以这样呢，如果把道讲错了，是为什么会讲错？难道我们要怎样才没有讲错？那你就要好好思道。圣经有一句话听了我很害怕的，就是有一些妇女呢，终究失道，却什么？却不明白，一直是修道却不明白。那怎么有这样的情形呢？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形？是有这样的情形。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些人好像很注意，听到什么聚会都参加，结果什么道理都不懂。有的人做礼拜做了几十年，你问他三位一体他不懂，问他基督的神人奥行他不懂，问他关于圣灵的教义他不懂，完全不懂。那为什么会一直听到一直听听听听不懂？因为他根本没有真心要明白，没有以信求知，求知的心，认识真理的心，渴慕明白真理，认识上帝的话的心，是我们不能没有的。有一些传道人呢，神学毕业以后呢，书都卖掉，那么呢，他只要拿到学位了，拿到一份工作了，他就达到他的目的了，他就卖掉他的书。我曾经在一个平信徒家里住，看见他书架上两千本神学书。不久我坐飞机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安排我在牧师家里，他的书房里不到五十本神学的书。那我就问，有没有搞错？应当下台的还在台上，应当上台的还在台下。我一这么讲，很多牧师气死我了，好像每一个都以为说我叫他应该下台。那那些自己听到这个话就生气的，就是那些应当下台的。因为如果你没有仓啊，你不伸仓摸你的时候，你不会叫的。你一伸仓摸到你就跳了，表示真的有仓嘛。所以你不能人家摸到你的要害。为什么有一些人呢，他们呢应当上台不上台，他们惧怕，他们挣扎，不敢做决定，他们没有信心，但他们有分量，有分量而不敢决定上阵的人很多。 相反的，那些不懂不知困难的随便上台的人也很多，所以教会变成有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应当上台的还没有上去，可能就是你，应当下来的还在台上，可能也是你，那你一生气就是你了。你谨慎自己，因为我们做神的工作，就不可妙讲上帝的道。为什么妙讲呢？因为不追求，或者休息不能明白，没有明白神的真理，随便讲，这是很危险的事情。那么圣经说呢，保罗在特罗亚对以弗所的长老讲一句话，反正对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必为不讲。所以什么呢？全面的传讲真理。我们怎么样传讲呢？我们不可错讲。第二，我们要全面的讲。全面的讲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上帝的道好听的讲出去，不好听的讲出去。人爱听的你要讲，人不爱听的你也要讲。如果有一个教会请你去讲到三天，哇，你感谢主，有人要我讲到，你一定讲一些比较你有把握的，比较感动人的道，对不对呢？为什么呢？因为机会难得嘛，因为给人家好形象嘛，所以我就选一些我比较能掌握的道理，我比较熟悉的道理，讲起来比较感动，把最好的奉献给主。那你就用那一句话来安慰自己了，我把我最好的奉献给主。后来那个教会听了你三遍，好，我们决定请你做牧师，请你10年在这边每个礼拜自己讲。那你怎么办？你说最好的已经讲了，现在开始讲次好的，有过三个礼拜讲次好的，也是越来越不好。他们说，哇，我从你讲到去真正证明没有进化论。你一讲越讲越差嘛，当然没有进化论。那你说我已经把最好的讲了怎么办？所以我要鞭策自己，我要你们也鞭策自己啊。比如说呢，我从建立教会11年前就决定每章每节一直讲下去。那我现在把一点经验告诉你了，当我决定讲约翰福音的时候，哎，很容易讲耶，因为约翰福音无论神学的论证也好，无论是耶稣行的神迹，或者耶稣与他们辩论，或者门徒的对话，都是很好的。那讲到罗马书的时候也不错，很好，所以我用3年半讲约翰福音，用4年讲罗马书。但是罗马书讲到第9章的时候，8章完了，我很想结束，因为9章到16章没有第1章到第8章那样好讲。哎，你不想讲你讲看看，到了第9章10章11，到最难讲的是第16章，要问某某教会安某某弟兄安某某姐妹在家里的安要安那个，那怎么讲呢？到了第12章的，我整座起来，我讲1年；12章我讲50、20；13章、14章、15章、16章很难讲。那我怎么办呢？我说弟兄姊妹，这些不好讲，我们就结束了吧。不能。结果我怎样能讲完，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学会一件事情，上帝啊，帮助我，好讲的我要讲，不好讲的我要讲，容易听的我要讲，不容易听，容易听的我要讲。大概他们会欢迎的我讲，他们不大欢迎会讲，讲了他们会打瞌睡的我也讲，但我要决定讲到每一篇他们都不打瞌睡，每一篇比较枯燥的也给他听得很有味道。那怎么办？那可能你就说那个叫做宣道法，那个就是我所不相信的 homiletic。 但是上帝后来就真的给我做到这一点，那一讲16章的时候，每一个礼拜天聚会人数没有减少，他们还是照样听照样听。那这是怎么扯可能的？就怎样成功的，怎样成就的？我不讲宣道法的，我已经对你讲，第一天我根本不相信 homiletic。 那么如果有的话，那是什么？你为了敬畏神，爱听众，尊重圣经，尽心竭力讲的时候，神就特别怜悯你，使你呢能够把那些不是太容易听懂的，或者不是太吸引人的东西呢，讲成变成一个有神高莫神同在能够使人的造就的一些的讲章。所以这个是挣扎而来的，不是学来的。我再讲一次，挣扎而来的，不是学来的。讲道的果效，讲道的果效不要去学样，照样学样，那是很危险的。从前有一个宋尚杰博士，听过这个名字吗？他讲到大有能力， 他唱个归家吧，那个调不对的，应该是唱归家吧，他把归拉长，因为他知道醉人回家路很远嘛，所以归家吧，归家吧，哇，他唱还用白手巾在那里挥，归家吧。那么他的恳切，他的挣扎的果效，就超越了音乐的程度，所以很多人就感到不回家不对，就悔改就回家。后来有一个人就修他的样子，又很盼望像他一样有能力，也用穿白袍，也用白手巾，头发也梳将歪歪的，就完全照样修养，也归家吧，归家不一样。每次送上街讲归家吧，人家就悔改。这个年轻传道修在归家吧，人家就回家，不一样的。为什么不能修的？所以我不信先道法。你不可以说某某人讲到这个方法很好，你修，你一修的人家看了就心里说很像很像，一面说很像很像，一面轻看。但我要诚实讲，你受哪一个传道的影响，总有一个时期你不会太快的脱去他在你身上的影子，这是一定的。贝多芬的第一个交响有还有一些摩擦同海顿的影子在里面，第二个也有，到了第二个最后一个 movement 的时候就没有了，第三完全没有了，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他自己的个性就发挥出来。所以这个呢 under the giant 在巨人的下面呢，那影子影响力很深，这个是情有可原的。但你无论如何要找出你自己，你的自己，You discover yourself, your own existence, your own characteristic. 你把你自己的风格，自己最好的从挣扎去发挥出来，成为你自己 ，to be yourself. 那这样呢，你讲到就不是用宣道法的模仿 imitation， 那是 after struggle, you become yourself. 你找出你自己。这样呢？保罗就对他们说，对你们有益处的凡是神的道我没有一样必为不讲的。这就是说呢，全面的传讲，全面传讲上帝的道，你对上帝的真理要全面的了解。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能全面了解到精细的完完全全？我相信不可能。所以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呢，加尔文就不讲大尼利书，他要不写这个启示录，为什么呢？是不是他不能全面讲呢？他是很全面的讲的。我昨天看一本书提到，奥古斯丁的书里面引用圣经，有一本书引用圣经8000多次。照我所知道的，加尔文的 Institution Religion 最少6000多次引用圣经。哦，他引用每一本引用的，不是喜欢这几节引来引去就那几节，其他的都不会背。他是很注意圣经中每一节。每一个课题在哪一本书里面提到他都引出来，所以很完整的提出来。这样的讲道的人是负责任的，是神吩咐的话，神所传出来的话，我们怎么样在交代给下一代的时候是全面的讲解。所以呢，我现在学会了，上帝啊，无论如何我不能单单讲一些特别好听的道，我要讲你全面的道。当人问的时候，我更应当从我新旧库里面拿出所有的证据告诉他们神的话是怎么讲的，这样人的道得到的造就是健全的发展，不是片面的，不是这个不平衡。今天有很多的异端的教会，极端的教会很容易发展，为什么呢？因为注重一两条大大发挥，所以引人的注意。如果路上有一些人在走，左手右手一样大，左眼右眼一样大，左脚右脚一样长，他走来走去，千万人你都不会注意的。但是有一个人突然就这边眼睛大50倍，这边的腿的长30倍，一定记者都来找他的，一下子很多人围在他身边。为什么呢？很独特。独特有两种，天才的独特，或者呢这个奇形的独特。如果你只注重一两个道理大大发挥，别的都不全面的讲的话，可能你会吸引很多人，但是这种奇形的独特性所带来的吸引力不是健全的，不是神旨意中间的。所以 Toronto Blessing 出来的时候全世界注意，那时候人家坐飞机一机一机一架一架飞到 Toronto 去看， 我心里想，不如飞到我这边来看我怎么做功更好，因为我是更全面的教导上帝的道理。那他们呢就没有兴趣，有兴趣的那些这些人呢现在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骑行的独特性怎样吸引都不是长久，是不是健全的。所以我们传导的道，第一，不要错讲，不要随便讲。很多错误传讲产生的副作用是几十年改不来的。我举一个例子啊，主啊，求你给主的仆人可以把你的话释放出来，你听过这个吗？不但听过，你常讲，现在不敢了啊。释放上帝的话，把主的道释放出来，对不对啊？那么如果没有人释放主的道怎么样呢？就坐监牢受捆绑，所以透气都透不过气来。好在你把它释放，它才能透气。圣经从来没有讲释放上帝的话，圣经说什么？讲解、传讲，把上帝的话传讲出来，把上帝的话讲出来，传出去，传讲、讲解。你的讲解那个解不是解放的解吗？解是解释的解，解释以前是什么？有奥秘需要解释，而奥秘不需要释放，因为奥秘是神的主权，释放是被动，没有自由的那个被动者才需要释放。所以这个名词是错的。那么用这种名词用惯了以后很难改。到现在华人教会的牧师们80%祷告还是求主给他有能力释放上帝的话。你不相信注意听，你从前不注意，你现在注意听，主啊，给我们可以释放你的话，把我释放出来。圣经没有这样的话，圣经的上帝的道却不受什么捆绑，上帝的道不受捆绑就不需要你释放了。所以我有时候要纠正呢，又已经常常纠正了，再讲也不好意思。我就主啊，我们不能释放你的话，是你的话可以释放人。我盼望那些预定明白的就明白了，那些不预定明白的就不明白了。所以我不能释放上帝的话，是上帝话能释放人。那上帝话释放人是不是圣经的根据啊？圣经说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就叫你们得以自由。耶稣这一句话跟同时代一个政治家、文学家、一个哲学家叫做西内卡有相似之处。西内卡说什么呢？ Truth never make you rich, but truth set you free. 真理不使你富有，真理呢使你自由。我们讲一次好不好？真理不使你富有，真理使你自由。西内卡和耶稣同年生，应该是主前第四年，可能他是自杀死，他是跳在火山口跳到火里面自杀死。而他是一个斯图阿派的哲学家，他认为自杀是人类重要的发明。关于这方的思想今天不提了啊，我们不是教哲学，我们讲下去。第三样呢，不要为利混乱上帝的道，这是圣经讲的。所以你讲到不可以从利害关系影响你的动机。有没有人为利害关系讲到的呢？有，在印尼一些灵恩派的牧师呢，骄傲到一个地步，你听他讲到，他说请我，你知道我是哪一种分量的吗？一次100万印尼盾，我才去讲到。那现在100万你就不值钱，从前100万是500块美金，现在100万是110块美金，甚至有的定价钱的。你要我一次讲到，我们是要多少钱你才可以请我？那么有一些人祷告都定价钱的，在香港一个老姐妹一次祷告她要20块港币才去。那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些付很多钱的人听他祷告有病比较容易好，免费祷告的不会好。为什么呢？耶稣说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很奇怪的。所以我在印尼也发现这个事情，我们音乐会呢把一些票卖掉了，还有一些是送票。为什么呢？他们各教会的师班来听了好的音乐他们会进步，结果呢凡是送的票的都是不来，买票的都来，而且那些送票又不来就把票交给别人的，那些送票免费票来听的一半就走了，那些很贵的钱买票的就听到完了。而且那些免费的都在那边一面听一面讲话，因为免费 nothing to lose， 所以呢他免费的他就没有亏本嘛。所以照样的你们这里也是如此，有一些人进来不要付钱， 后来还赶到泰国就走了，又骂我们几句。这几天有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去年我们这个你们付的钱全部费用缺乏还是欠了4万1000块。去年这个学院四个礼拜以后结算，我们是要贴41000块，第一年是65000块。去年后来有一些弟兄姊妹，你们修身奉献了，两万五千块。那么从印尼再带10000多块来，才把这个学院四个礼拜的费用弄清楚。那今年你们到现在奉献才3500块，第三个礼拜了才3500块。那么有个人说这样贵，听一个课有100块，平常我们听唐牧师布道会免费的。所以那些真正付了代价的就注意听，免费的可来可不来，因为反正我不来没有损失嘛，你明白吗？所以这是耶稣的道理，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大家说啊，所以以后要多交一点钱你就更有心上课了。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这样呢，为利纷乱上帝的道，有的人呢因为讲这篇道对我没有利益，如果这样讲呢可能奉献会减少，那样讲有一些人会不喜欢，如果这样讲有钱人会跑掉，所以我就改头换面，我就呢把这个整个程度降低，这个叫做为利纷乱上帝的道。一个真正的传道人，他是在神面前服侍人，在人面前服侍神。大家说在神面前服侍人，在人面前服侍神。当他看见人的时候，他眼睛看见四周的人，他心中眼睛看见做宝座的上帝。阿们。所以他在人面前他服侍上帝，在上帝面前他谦卑服侍人，为上帝而做，为了人的需要而做，是照着上帝的旨意而做，所以他就不为利纷乱上帝的道。你们做我的学生，我跟你几天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到底是自私不自私，一些举动我就看出来了。我们经历了几十年人生了，一看就知道哪一个人是自私，哪一个不自私，哪一个动机是对，哪一个不对，很清楚看出来。神绝对不能被人骗的，所以如果你讲到你侍奉有别的动机呢，神一定知道。所以你一定要鞭策自己，我做工，我传道，我讲什么，我没有其他动机，除了要讨主喜悦，遵循神的旨意，敬畏神，照他的原则来做事情，不要为利害关系而妨碍你侍奉的方式，就为利分乱。第四样，不因为惧怕而闪避不讲。这句话是根据圣经哪一件事情，你们知道吗？因为怕所以不讲。谁呀？彼得啊，最大的使徒犯了这一条。为什么呢？因为他应该责备，但是他应当讲他不讲。为什么？因为他怕犹太人，他就不讲。后来谁更正他呢？保罗就责备他，保罗当众责备彼得。保罗责备彼得的很危险的，因为这个是对长辈不礼貌。保罗是比较幼辈的，彼得是比较长辈的，所以你怎么可能在众人面前对长辈不礼貌呢？很可能这样保罗就不能毕业了，学位就不发了，对不对呢？在彼得面前你都敢责备他，因为彼得怕犹太人，在众人面前我就讲他。这种传道的很少，所以呢不可以因为惧怕而闪避你的责任，这是在传讲中间常常犯的一个毛病。所以妙讲上帝的道是讲台的失败，必为不讲是讲台的失败，为利纷乱是讲台的失败，惧怕不敢提是讲台的失败。接下去，为赌富来侍奉，你把传道当作一个职业，把传道当作这个糊口的一个职业，所以呢这样呢你就为了这一碗饭碗的缘故呢左右了你应当不应当讲的话，这是很危险，不可以的。我们做神的仆人，应当讲的讲，不当讲的不讲，应当勇敢讲的勇敢讲，应当谦虚讲的谦虚讲，你的态度你定做要不要讲都应当有原则在支配你。 那你说我是为了饭碗，为了这一个这一顿饭呢，我不得不做传道呢？那我如果讲了有饭碗打破怎么办呢？你这样讲呢，那你就做你赌父的奴仆。保罗说这些人是为了他的赌父，我们不是。所以呢，前途如何，利害关系，生死关头，你自己的名誉受毁誉的问题都放在后面，神的旨意一定要遵行。有一首诗歌叫做被十字架的，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呢，自己得失不要紧，神的旨意要留心。有没有唱过那首诗歌？这是十字架道路，你愿否背这个，他前面有一句，自己的得失不要紧，神的旨意要留心。我越是唱到那一句，我的眼泪就一直流出来。哎呀，我们常常为自己的得失摆在前头，神的旨意丢在后头，就我们一直做一直做没有能力。为什么？神不与你同在吗？因为上帝看见你是为自己的得失做事情，为你自己的赌服做事情。 To preach is not a profession, to be a preacher is not just how to earn a living. 不是的，我今天传神的道是神的旨意，而神知道我需要给我有足够的生活，这不是重要的，那是重要的。你把这个一颠倒了，你没有办法做上一个神的仆人。所以不要为赌夫传道。接下去，你不是行在人的面前。我听到一件事情，我很难过，因为那个人我很清楚认识他，他在一个小教会讲道，他就随便讲，你注意看啊，他就随随便便讲到一半，突然有一个人进来，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要决定请他讲大聚会的人。那么他一看见那个人进来呢，他马上哇，这个人进来，我不能再随便讲，他就好好讲，好好讲。那么那个人就决定请他了。哇，我听到这件事，我看这个很不对的态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那个人如果听他讲不好，就决定不请他了。为了那个人可能会请他不请他，他看到那个人听他讲一半跑进来的时候，那个人一来他马上好好讲，讲得很好，决定那个人后来就请他。但这个态度呢，就给一些的弟兄姊妹看出来了，你刚才讲一半乱讲，后来好好讲，到底在什么？春夏秋冬不是这么快的，是不是呢？突然间你这样啊，表哎，好、哦，原来某某人在。还有一次呢，有一个事情在澳门发生，有一个弹琴的人每个礼拜弹琴，牧师叫他一定弹。突然间有一天，他牧师叫他弹，他说今天圣灵没有感动，所以我不弹，今天不弹，因为主没有感动。这王牌拿出来，牧师哪里敢跟他对抗？因为主没有感动嘛。所以好了，既然主没有感动，我们就顺服主。后来就牧师奇怪，怎么主今天为了没有感动啊，平常一直感动，怎么今天没有感动，奇怪。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的老师对他说，你还修不好，不可以弹琴的，平常不可以弹琴，那他喜欢出风头，不会弹就平常乱弹。那一天他老师来做礼拜，所以钢琴老师一出现，糟糕了，他说看见他乱弹，我一定把我骂得半死，所以今天主不感动的，主的灵不感动。这种假借圣灵的名来侍奉的人，你要谨慎，要小心，常常有。在 Smara 就是中爪哇，我住那个岛中爪哇，我住的那个岛是全世界最多人口的一个岛，1亿1500万一个岛，115 million 一个岛，全世界最多人口一个岛。这个岛中部一个城市，有一个省就发生过一件事情，有4个学生忽然间上课3天，忽然间2天不上课，忽然再来上课，忽然再不上课。那么省宣的老师很生气，就告诉校长，校长就问他们为什么这2天不上课。主的灵没有感动，忽然间再来，上帝感动我们今天上课。他常常这样玩弄神的灵，神的灵。到有一天他们再来上课的时候，神的灵感动我们上课，那老师对他说什么？神的灵感动我把你开除掉，所以就把他开除掉。那就用上帝的名随便行事传道的人是不可以的。所以呢，我们应当不是坐在人的面前， 我们是坐在神的面前。好，接下去，传道人里面有一个传道人的骨头，传道人的心智，你这个里面的这个心智要怎样建立起来？你要看见国度上面的国度，看见政治上面的政治，你看见权柄上面的权柄，你看见的这一个能力上面的能力，你看见法律上面的法律。这是先知们从旧约一直到新约贯彻始终永远不改变的原则，这是总原则。所以传道人的心智是清楚看见在国之上有天国，在人权之上有神权，在世界的法律之上有神的法律，在世界上的这一个政治上有神的政权，在人的能力上面有神的能力。所以我们是为了神永恒的国度，神做宝座的权柄来执行命令，讲解上帝的话语。所以你们不要为政治上可怕的人而脱懈，我们应当讲的要讲。先你说，你们不要心里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我实实在告诉你，耶和华如此说，这殿必被焚烧，你们必被掳70年。耶利米讲这个话，他们看所有的先知都讲好话，只有你讲坏话，他们就把他绑起来，他们就虐待他，他们就逼迫他，他们就控告他。但是耶利米讲的话都应验，是不是？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几次啊？3次，隐藏着圣父、圣子、圣灵的殿，圣殿是三位一体上帝的殿。而结果呢，我们清楚知道，真的他们被掳70年，神的话在他身上，但是他们呢就爱听好话，不要听实话。而耶利米不能不讲实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话是在人的国度之上，人的权柄之上的权柄，人的法律之上的法律，人的能力之上的能力，人的宝座之上的宝座，我一定要讲。那这是真正神仆人的记号。你看见以赛亚是如此，你看见但以理是如此，你看见施洗约翰是如此，你看见保罗是如此，他不会在人的政权之下随便出卖自己。孟子讲一个正直的人呢，讲一个正人君子有三条，他说什么呢？孟子常常三条三条三条的，他说什么呢？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穷不能移，啊，这一个就是这个施洗约翰的骨头，这个就是以赛亚、耶利米、但以理、以西结的骨头，这就是宋尚健 John Hus， 就是这个 John Knox 的骨头，这就是加文、马丁路德的骨头。Here, here I stand， 我如今站在这里，我不会收回我的事，说出些东西，除非圣经跟我的良心证明我是不对。所以路德会的良心功用很重要，长老会的理性功用很重要。你注意看，这是两条不同侍奉的一个很特别的原则。在路德会中间的良心的功用很重要，就从马丁路德的基因传下来。加尔文就从这个理性分析神的道，这个 rationalism 不是 rationalism， 就 rational function 把它传下来。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reform tradition。 OK， 所以呢，这个这样的心智，这样的骨头，成为你传讲的一个勇气。我真的很盼望啊，21世纪站在讲台的人是很有骨头的，很有骨头，但是呢，不是很固执的人，是很执着，不是很固执，是很刚强，不是很刚逼，是很勇敢，不是很蛮胆。你分辨得出来吗？固执是无论对错不要改，就是不要改，那叫固执。执着是为了真理的缘故，他不要放弃立场，这个叫做执着。刚强就是说呢，面对困难的时候他勇敢对付，刚逼就是他自己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刚逼自用就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应当刚强，不是刚逼， 应当执着，不是固执。我们应当有骨头，但是不是傲慢。这样我们有勇敢，不是有蛮胆，来做上帝的工作。中国教会在二十世纪中间，我说呢，从神学方面没有什么特别。中国教会把整个系统神学搞好的人，第一个是这个贾玉明，是相当富于神学的。接下来也没有几个人的，也是系统的把神学一论一论的讲解的，我算是其中一个有系统的把一论一论做用神学讲座讲下来的。我们没有多少个人，所以神学方面中国教会的牧师传道没有什么特别可以这个骄傲的。那么从呢这一个牧会方面有一些很成功的，但是在世界牧会的行列中间也没有特别的，但是在勇敢这一方面有很多。所以上帝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像王明道、尼托生在监牢中间至死忠心的这种心智，这是我们应当佩服的。如果说从道理、从教义、从许多的这个解经方面，他们还是很多可以从头商量的事情。我是讲勇敢这个事情，所以这是中国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勇敢站起来讲应当讲的话，这个一定要传下去。但是大体的传道人都不是如此的，这很可惜。那么不要怎样，不要怎样，我们都讲了，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要怎样。一个好的传道人，他要靠着从天上来的圣灵传道。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一十二节昨天念过的，那些靠着天上来的圣灵传归给你们的人，你不是依靠自己，依靠圣灵方能成事。依靠圣灵，第二样要照着圣灵的历世历代所引导的智慧来好好认识圣经。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 Rudolf Bullman 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 There's no exegesis without presupposition。 你们知道了、没有不带前设、不预前设的解经，不可能的。没有 interpretation without presupposition， 每一种解经都有前设。那这是他讲的话。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呢？是圣灵与圣道之间的关系。圣灵在真理里面已经有了内证的那个力量，加上圣灵在历史中间的引导，两方面结合，明白神的话应当怎样讲解。所以我们不可轻看历史。下面三句话我曾经讲过，我再提一次，凡是与历史脱节的人一定失去自己的身份。 A man who lost history will lose his own identity。与历史脱节的一定失去自己的身份。第二句话，失去盼望的人就失去他的将来。 A man who lost hope lost his future。 或者你失去将来，没有将来的人，你就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第三句话， A man who lost presence he lost his own value。 一个人如果失去现在，随便让机会传去，让社会失去呢，你就没有价值。 You lost your own value。 我们的价值是在现在的机会里面建立起来，然后借着盼望带到将来，借着历史的教训我们建立我们的位分。这三个好好配合，一个传道人也是如此。如果你读一些伟人的传记，你读一些历史中间忠于神仆人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刻怎样依靠上帝，那你就会建立你怎样做人、怎样委身于神圣道的这个人格，然后照着圣经的应许，你建立你的未来，用盼望去面对它。第三样，你就要用智慧来传讲上帝的话，用智慧传讲上帝的话。你依靠圣灵传道，你学习历史中间圣灵引导的轨迹来明白神的真理。第三，你用智慧来讲道， 箴言书说的智慧人的舌头是生命树，一个智慧人他的讲的话有智慧的话，那么他讲的话里面就会产生生命的果子，因为是生命树嘛，生命树是生命的源头的意思，你的舌头就有生命的源头，能结出生命的果子。所以讲道的人他用智慧来讲话，讲话要有智慧。有一个人丈夫死了，他太太一直哭一直哭，那有一个呢就布道队的团员是一个平信徒，很热心，他就去他家里传道。他怎么讲呢？你呀、啊、要快快信耶稣。他说不要了，我快不死。丈夫他我就是用主的爱劝你信耶稣，你丈夫死你更需要信耶稣。他我不要，他说我信耶稣呢我就不能跟丈夫在一起。他说你不信耶稣啊，你丈夫在下地狱，你不信耶稣你永远就在下地狱。他说那我就永远在下地狱，我因为我不要跟我丈夫分开。所以他讲这话是很不智慧的话，你对不对？你不信耶稣，你丈夫现在在地狱苦的要死，你不信耶稣你跟他一样在火烧的半死，你快快信吧。他就因为这句话永远不信耶稣，到现在还没信，已经30年了，就因为那句。为什么不智慧？我们传道要智慧。那么像这样情形你怎么讲呢？你怎么讲呢？你现在丈夫丢下你了，你很辛苦，你需要上帝的爱，上帝会照顾你，上帝不会丢掉你。先给他感受神的爱，然后呢才告诉他有一天他会明白他应当怎样信主，也有坚持。那么他问，那我丈夫从前没有信怎么办？他已经信了，他问，不是没有信你先告诉他。要有智慧，特别是传讲预定了不需要的时候不要先讲。我不是不要讲，不要先讲。所以多特会议的文献里面有一句话，这是危险性的教育，对不懂的人会产生绊倒的作用。所以你要以敬畏的心有智慧讲这些话，免得人绊倒。我们要谨慎要小心，讲话要谨慎，先后问题，智慧包括先后问题，你要怎样取舍，什么先讲什么后讲。一个小孩子调皮，你说你为什么这么还敢，你是很聪明的孩子，你这样讲果效一定很小的。如果说哎，孩子来这里来，你很聪明，但是你有时候很坏，是不是？哪一个好啊？你先讲吧，你坏蛋，虽然你很聪明，同你讲你很好很聪明，但是不要坏蛋，哪一个好？当然后面好，因为你说你叫坏蛋，他说要什么？你有时候很聪明，不必，对不对？但如果你说你很聪明，很不还不敢当，有时候坏蛋，下一次不坏蛋了，就容易看，就是这样简单。所以怎么讲话才有智慧啊？有时候呢，我们就把事情越弄越坏，因为不用智慧处理形式。讲神的道也是如此。我有一次要讲道，讲给谁听？你知道吗？讲给难民听，难民听。那么呢，越南的难民被飘到大海中间，有他们呢要花400块美金，有的花几两黄金，他才能拿到一张票出来。要做难民还要先付很多钱，付完了剩下呢就把它绑在衣服的这个角落，睡觉的时候就平安，除非你这样睡，那就绑在那裤脚什么地方，绑在这个很秘密的地方。那么呢他们就飘在大海中间，他一直记得这个有黄金有钻石，一直记得在最隐秘的地方他们就绑着。到了马来西亚的时候，他们呢那些马来亚军人就怎么样呢，就把他们衣服脱掉，他不要，不可以脱掉，因为他们早就知道这些黄金在里面。那这个新的衣服给他穿，新的衣服给他穿了，又去报告给联合国说我们已经帮助难民多少新衣服等等，人都是做面子。然后女的被强奸，那有一些人再被他丢在大海里面去。他们到了菲律宾以后呢，苦得不得了。那我一下飞机，我跟林王杰两个人一同去，下飞机呢不到旅馆不到住的地方，就直接放一辆车就到难民营去讲道。到难民营去讲道的时候，哇，我一看见难民营我眼睛就红起来了，就看不了哭了。因为是一个一个是这样大这样的人，是对睡觉是穿进去的，好像是把一个东西推进去，像棺材一样的，一个一个这样，五六个，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这样。那么他们说唐崇荣牧师来了，等下请大家集中在那个地方，不是礼堂了，不知道什么堂的，就是你们聚集在那边要听到了。 听到的我就糟糕，我要讲什么呢？我要讲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我一进到礼堂的时候，他们这样做的，有胖的，有瘦的，有大的，有小的。坐在前面那一排，原来是从前西贡最大的纸厂的老板，很有钱。后来共产党来，他跑了，就上船。有他的陶牧师，你也记得前几年在西贡讲到，我穿西装坐在前面的，现在呢穿一件破衣服，那里最大的老板变成这样子。我盼望你以后不要这样，但是可能不要骄傲。我一直要哭，中国人呢，中国政府不收他，台湾政府也不收他，礼义之邦不收自己的百姓，所以世界的哲学理论到现世以来都全部变成假。那怎么办呢？那个马尼拉有一些人就来讲到，在这里就分拖鞋，分旧衣服，分的时候好像骗小孩子一样，我是气到差不多要打他，你知道吗？大家做好，不做好分不到拖鞋，不做好不给你衣服，用这样好像骗主了血的孩子威胁他一样的，叫大家要做好。其实那些有的人从前是比你更有钱的，你现在从教会拿了一些旧衣服分给人，还要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人，那我怎么讲道呢？你说传道容易吗？你突然对大学生讲道，突然对博士班讲道，突然对军政界的调人讲道，突然就大声一团气的团这个团契人讲到，突然就对难民讲到，要怎么讲？我本来要讲上帝的爱，上帝爱，上帝爱，讲不出来，我不能讲，那天不能讲到，我心里正在上吊，我要讲什么呢？我要讲什么？后来我就讲，我是孤儿，我三岁的时候，我很有钱的父亲死了，我的母亲在打仗的时候不能卖掉房子，要亲手缝衣服，从小到晚把我们孩子养大，这样就开始连了，你知道吗？跟难民的心就连起来了。那么那些曾经有钱突然穷的就明白我讲什么，上帝的爱在哪里呢？上帝为什么给我遇到这个困难呢？他们就注意听了。所以你们做传道，不要说宣道学会了你就懂得讲道，你要有真正的爱心，还有智慧传道。那我就讲了，神丢弃人吗？没有。神的痛苦中间神放弃吗？没有。神借着苦难磨练人，借着苦难与人同在，借着苦难开通人的耳朵，借着苦难磨练我们成为更坚强的人。他们就开始点头了，点头了。也我说你们今天不是失败。有一个人说，我的孩子丢在海里死了，我的妻子变得船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我一生不知道再能见这些人。你听了，你真的心里好像被这样被那个什么就转到水都挤出来一样的痛苦。后来我结束的时候，我说我盼望以后在加拿大见到你，在法国见到你，在美国见到，在澳洲见，因为要配嘛，那么要配到很多的国家去，那个时候看见你们重新起来比过去更成功，他们得到很大的安慰。愿你接受耶稣，愿你神的能力在你身上给你奋斗成功，有主的爱与你同在的居所，很多人接受主。所以那一天好在我不把应该讲的上帝的爱讲出来，讲出来他讲上帝爱在哪里，岂有此理，给我破拖鞋，还有叫我做得好才有拖鞋。所以要有智慧，智慧的石头是生命树，是你讲，你讲上帝的话不要死板。有时候我到一个地方发现糟糕了，今天听众不是我想象的那样，那怎么办？整个预备的讲章绝对不讲，就在心里求主带领，重新用几分钟思想另外一篇讲章的应用，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传主的道需要智慧。接下去你要按正义分解圣灵圣经的道，保罗对提摩太讲，按正义来分解上帝的道。怎样叫做按正义分解上帝的道？你就是要熟读圣经，比较经文，他说找出重点，明白里面内涵的真正的意义。圣经中间有相同词句的，你要排列出来。有关这个题目的讲过什么？保罗讲过什么？彼得讲过什么？耶稣讲过什么？昨天有个人问议定论，只有保罗讲，从来没有别人讲。我说是吗？你有没有看彼得前书一章二节？ 是不是？彼得讲的，上帝预知的，上帝照他的先见所预定的。不但如此，彼得在这个使徒行传也讲过了，基督是站在上帝所预知的而被交以罪人，上帝的定旨先见被交以人。所以这个观念呢，不是加尔文的，这个观念是在奥古斯丁里面就发现的，在圣经里面保罗的思想就有了，在耶稣的话语就有了，是父所赐给我的，我把永生赐给他们。所以这样基督把永生不是赐给每一个，赐给父所赐给他的，这样的在诗篇里就有了，你求我，我就叫万国赐给你做基业，是不是呢？那基督后来怎么得到这个基业呢？用他的血将各国各民各方各族的人埋了的那水，他归向上帝。所以得胜不是一救就成，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不是现成的领受得胜。耶稣得胜以后，上帝对他说什么？你已经得胜了，坐我右边，然后加上一句话，什么话？啊，等我是你的仇敌，是你的脚的。得胜了还要等吗？耶稣复活坐上高天，得胜了没有？还要等吗？那么得胜完成了没有？耶稣是不是坐在父的右边说：“得病尚未成功，统治人需努力。”耶稣已经坐在右边了。已经死了复活坐上高天父上帝右边已经坐下来了，但是上帝说的等，等什么？等你的仇敌坐脚等，等到今天还在等。所以我发现哈，我们基督教等的神秀那 theology 不一定没有发展，很多人呢马上就要成功，马上就要看神的果效。耶稣基督已经成功了，已经坐在右边，还要等到他再来以前这一段整个教会征战的历史结束，等到仇敌做你的脚的。我这一次讲解希伯来书，我就把这个发挥出来了。我们在香港呢讲解希伯来书的这个翻译员，这两个礼拜在这里上课也见面，他已经翻译了半年，那么现在他进 Westminster， 所以呢我们要放另外一个人，就是从八月份开始就是Raymond 要代替他，对，革命尚未成功 Raymond 人心努力就这样。现在我们归正解经大会 Jakarta Singapore Kuala Lumpur Hong Kong 台北，每一个礼拜五天，我五个国家跑，每一个礼拜这样跑，大概是5000多人来听，用归正 Reform Theology 的原则来解经。希伯来书一解完了一章刚刚好了，罗马书解到第19节，还没有到第20节。第一章的罗马书，他们两位牧师在那边很努力的主办，有1000多人在那参加，继续讲下去。所以呢，按正义分解上帝的道 ，OK， 接下来还有3点我要你们注意。第一，要按期分量。这耶稣讲的话，你们来按时分量。这按时分量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按照时代的需要供应他们和时代的性质。所以一个讲道的人要懂得这是什么时代，这个时代我们在世上运行在那些离开上帝人心中的邪灵是用什么字来欺骗他们蒙蔽他们，我们要怎样应付，怎么样得胜，就是对时代的精神的了解同对抗。就德文叫做 Zeitgeist 时代精神，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当音乐进到浪漫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哲学也浪漫时代，文学浪漫时代，神学浪漫时代，音乐比较迟一点啊，这表示呢有一种时代精神弥漫在各界中间啊。New Age 是现在的精神的，现在的 Zeitgeist 就是 New Age Movement。 New Age Movement based on Pantheism 泛神论，再加上一些呢以人为自主的 Anthropocentric Religious Understanding of the Spiritual World 来发挥呢人的 Potential， 人的潜在能， 是一种佛教靠近佛教思想的人的人本中心的一种泛神论，那就是现在的时代精神。所以我们按时分粮，第一个意思，那时代需要什么，你要怎么样供应他们，你就作为时代精神的对抗者。第二样，按时分粮也谈到你自己，你成熟到什么地步的时候，你才能给人怎样的粮食，你自己的食。如果你自己没有资格讲太深奥的道理，你就不要讲，因为你的时间还没有到。就是按时分粮是从讲员这里来看，按时分粮。第三样，按听众的这个属灵的程度来分粮，就叫做按时分粮。所以保罗说呢，我不能给你们干粮，因为你们还是只能什么吃奶啊，我只能把你们当作婴孩，只能给你们吃奶，因为你们不能吃干粮。就按时分粮有这三个意思，时代精神的对抗，你个人成熟点的供应，第三就是听众的这个程度。主耶稣对门徒说，你给他们吃吧，给他们吃吧，什么意思呢？按需要分量，不但对按时代分量，你还按需要分量。所以你应当知道你的信徒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你照着他们是需要的来分量。那你们要不要休息？不需要休息了，就把它讲下去好了，要吗？啊，不休息了，不是，九点半，我们就继续讲下去好了。大家站起来，动一动身体，不要打到别人就好了。好了，坐下去。可能不需要九点半，我们就快一点把它讲完了，好不好？来，等一下，现在你们有问题的就可以先问，然后有谁要喝水的就可以，有什么问题吗？啊，妇女讲到的问题，我刚才中午吃饭提过了。后来我懊悔讲太多，因为晚上很多人不能听到，所以你提出来就表示神引导你，我就按时分粮好。女子可以不可以讲到？现在几个女的去喝水，那我等她回来，不然对她来说没有按时。还有别的题目没有？有别的题目要问的先问，请。
按听众的程度分粮，我们怎么知道听众？
所以你有时候要有一些 homogeneous group。好的，青年团契啊，妇女团契，所以对他们特别讲到。因为当一个群众大会的时候，从博士到幼稚学生都有，你要怎么讲你很难。但我学会一些经验，就是你讲的时候原则照讲，但比喻用浅一点，那么这样的词句短，比喻浅，表达清楚，比较多动作去应付，就是大家可以明白。所以我是一个 dramatic speaker， 所以讲的时候我的眼睛眉毛都成了我讲到的一个力量。有的人眉毛从来不动。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你主的恩典很大，我不会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动一动啊，这不是讲道法，我不是秀来的，是挣扎出来的，懂不懂？所以呢，怎么讲，还有你口气，把你口气神识都有。有的人讲到就讲主的恩典很大，他下来才糟糕，两耙皮香蕉，像不像两耙香蕉？一看见那个，你要讲到就要混身忘我。中国人讲的混身什么意思呢？混身就是你的心灵跟你的身体连在一起，没有分开，混身。混身了，你如果不混身，你就揪你的身体在那边，那跟僵尸行动一样的，就很讨厌他在那边，不知道怎么样。所以你要混身，混身的结果就是你根本你的手怎样动你都不是故意的，它就是一个心灵的流露，那就是变成 art， 你知道吗？所以 art 的定义呢，达芬奇的说法叫 action of spirit， When your body becomes an action of spirit, 那么你就变 artistic body， 很自然的。那你讲的就是很自然的手势。从前我一个学生，他背一篇演讲稿，我们要功课好，就要把思想放在上面。我们的思想放在上面，无论想什么都要把思想集中放在上面。他怎么处置？我们要功课好，我们就要把思想放在上面。他观念中上面是这边哦，我们的思想放在上面。他说，我看着就是不像啊。所以呢，等到你混身的时候，你的行动就变成艺术，因为那个艺术就是心灵的 action， 心灵的 action。那你说这么大的恩典，你怎么会这么大的恩典？不可能的，你不能这么大的恩典写这个字，不能。你这么大，你一定会这样的嘛？那叫混身的。那你也不是故意的，因为你是故意秀来就很机械化，一机械化就不能感动。那你混身的意思就是你整个身体跟你的心灵已经在一起了，结果整个身体的举动自然到一个地步，你甚至不发现你的手在哪里。但是紧张的讲员常常就拿一个东西，现在的弟兄姊妹，就恩人，他就抓住那笔丢来丢去，丢去，那就拉手筋，这手筋给他拉到差不多要断了，他还在那里一直拿着，就说他就这样，然后手就这样，不知道怎么样，越紧张就越发现身体在那边，就不能混身了，忘我，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工作。所以到最后就是好像你就是变成一个 speaker， 在那里神的就透过你做工，你完全没有自己的存在一样，那就好的讲，是这个意思。还有什么问题没？
上次讲到那个耶稣讲完道之后的果效，
这就是最后要提的。耶稣讲完道，还有保罗讲完道，到底后来产生什么果效？我要先刺激你们的思想，所以你有没有想到一些？你一直等我告诉你。一直等我告诉你。还